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难中坚定正念，慈悲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我是1999年中共迫害以后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从我修炼开始不久就正式投入反迫害正式法中。以前总觉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法难不会在我身边发生，我的修炼路就是在海外和平的修炼环境中做正实法的事。对此我甚至还感到一丝遗憾，觉得没有真正经历最严酷的考验。但近两年当网络和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大量出现时，我因为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时有点懵了。虽然直觉上知道邪恶针对神韵和大法媒体的攻击文章是中共利用西方媒体在海外延续迫害，要坚决抵制，但在法理上也不是非常清晰。从一开始的措手不及、焦虑彷徨、气恨抱怨，到最后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以下的问题：大法是什么？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师父是谁？修炼人和大法和师父的关系是什么？我作为大法弟子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当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之后，我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大法是宇宙的标准，是造就一切的基础。修炼人在同化法的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行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大法，更不等同于大法。而邪恶利用我们修炼中的漏迫害法阻挡众生得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修炼的范畴，这是正邪大战。想通了这个问题，我感到法理一下子清晰了，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这时候我真的感到了金刚不动的境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大法弟子平时的实修在这时候是起关键作用的。学法修炼浮于表面，把做事当成修炼，带着人中的观念执着修炼而不自知，这样的人的确很难从复杂的表象中看到背后的实质。一些大法弟子也因此对法产生怀疑，从而掉队甚至不修了，非常可惜。这时师父的法难，关键时刻看人心，两篇经文相继出来，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法难当前，弟子一定要走出去护法，让美国人民了解这场跨国迫害的真相，破除邪恶的谎言，救度美国的众生。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但慈悲的师尊还在延长最后的期限，给我们机会弥补。我深知这最后时间的延长来之不易，除了已经在做的网络讲真相外，我开始考虑怎么走出去，有效地向美国社会普通民众直接讲清真相。今年6月份，我向工作单位请了一周的假，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了真相资料和展板，和家人同修沿着美东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沿途在公众场合讲真相，包括城市中心的热闹街区、常春藤大学门口、地铁站、标志性建筑等地，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有缘人，也得到了许多正面反馈。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悟到了就要去做，正实法是自己的事，不要靠，不要等。我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通过法理交流和同修之间的相互带动，越来越多的同修面对这场中共跨国迫害，理顺了思路，悟到了时间的紧迫，走出来参与到各个讲真相项目中，包括网络及社交平台讲真相，到政府讲真相，在街头发真相资料，去商家派发特刊等等。有一天，我想是师父的点化，家人同修突然提到我们应该给教堂送真相资料，顺便给宗教界人士讲迫害真相。美国有2亿3500万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 84.5%， 其中相当一部分隶属于全国各地遍布的大大小小的教堂。这些有着宗教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众生，是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的理想人群，是师父要救的主流人群，神运的潜在观众。现在已经是正法的最后阶段了，这时候不接触这些人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我和家人同修，每个周末礼拜日抽出早晨到中午的时间，挨个拜访我所在地区的教堂，趁着牧师布道的间隙空档，找到牧师向他们讲述中共在美国本土利用媒体、社交媒体和法律系统发动的对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这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国之本，最终影响到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和言论自由。我向他们介绍神运是什么，神运的使命是什么，介绍中共之前的传统中国，中国国内的宗教迫害，包括对基督教的迫害。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那些曾经去过中国传教的牧师们更是有着强烈的共鸣，抓住我聊起来没完。我想他们跟中国的这层缘分也是前世生命中定下的。不止一个牧师说，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我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表示非常理解和认同。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宗教场所的敏感性，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不带有强烈的弘法目的，我不是来传道的，是来讲真相的，所以我带着包容、尊重和谦卑的心，以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入手，找到双方共同的基点，就可以把话题展开，致使整个谈话轻松自如。人类有着共通的善良，这在宗教人士中特别突出。我们就是要把这善的一面激发出来，从而让人们认同大法。针对给宗教人士讲真相，师父有以下讲法。有的因为要去讲真相，但是弘法就不要特意的针对宗教去做。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做，因为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是针对普遍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讲真相。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很多时候，牧师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向我宣传基督教的教义，我也不去争，认真地听他们说，友善地告诉他们，我是修炼大法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仅此而已。但我也强调，虽然我不是基督徒，我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慈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的信众受难，是个伟大的神。人类的正信能帮助人拒绝现实中魔鬼的种种诱惑。他们听了很高兴，也乐于接受有关神运遭到中共跨国迫害的特刊。有些牧师告诉我，他会帮我把特刊发给教友，或直接让我把特刊放在教堂大厅的桌子上，让教友们自己拿。 更多的则是保证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并向教友们提及这场宗教迫害和提醒他们注意中共在美国的渗透。在一个教堂，牧师甚至让我们在礼拜仪式后站在门口，直接给教友们发资料。还有一个牧师听完了我的介绍，坚持要当着我的面为法轮功学员做祷告，请求上帝尽快结束中共的迫害。他祷告得很认真，虽然他对法的认识有限，但我从他的反应里看到了他的善良，这让我非常感动。在每次结束谈话时，我都不忘提醒牧师一定要去看神韵，他们都表示会记在心里，并向教友们推荐。我深深地感到大法的容量是何等之大，我们只有把自己完全融于法中，法的亲和力才能在救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慈悲能容天地春，选自红岩二法正乾坤。虽然离明年的神韵还有好几个月，但通过讲神韵真相，我们也在提前推广神韵。同时，我之所以选定神韵特刊作为教堂讲真相的资料，是因为这是一份严肃的调查报告，内容详实客观，有很强的可信度，不会给人以意识形态宣传的印象，对美国的任何宗教团体都有参考性，完全可以作为牧师了解中共在美国进行跨国渗透、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资料。牧师基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对这些宗教迫害的话题普遍很感兴趣，也比一般人更了解情况。我和家人去教堂讲真相的经历，就好比云游画园一般，到处碰到有缘人，不仅牧师，几乎个个对我们友好，连教徒们都看着我们觉得亲切。有几个不认识的女教友见到我，就给我个大拥抱，那个熟悉劲儿，好像我跟他们认识很久了，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时我就见缝插针，给他们讲真相，介绍神韵。事后想想，一定是前世结下的缘分。我一定曾经答应过，这事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他们。其实当我们的救人心愿很强烈的时候，那些观念、怕心和顾虑就会被慈悲和正念所替代。当我们的神性占主导的时候，师父就会加持我们完成救人的使命，这本来就不是人能干得了的。作为大法弟子，正是大法和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生命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接触到大法的信息，给他们一个能够得到大法师父救度的机缘。如果他们有缘，师父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安排这些生命得救，比如去看神韵演出或其他机缘。这些宗教中的人们在千万年的轮回中等待着大法的最后救赎和生命的最终回归，大法弟子一定不能辜负了他们。以上是我的心得，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善待每一位顾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有一次，有位顾客对我儿子说：“你妈的胸怀真大。”儿子说：“谁能有俺妈的胸怀？一般人做不到。”听后，我心里想，是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宽容大度， 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31岁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修炼后，我身心受益，道德提升，多年的顽固疾病不翼而飞。我的职业是美发行业，工作中我兢兢业业，从不糊弄，精益求精，与同行们不争不斗，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适当优惠，收一半价钱，逢年过节从不涨价。我善心对待每一位顾客，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这些年来，四面八方的顾客来我店，有的人是闻名而来。来我这里的人有农民、学生、老师、厂矿企业领导、工人、医护人士等等，他们来与我结缘。我每天虽然苦点累点，但我心里是甜的。我也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店里是我救度众生的好场所。一，处处为别人着想，修出为他的生命。我从21岁开始干美发行业，至今干了36年了。修炼大法使我修心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受到了顾客们的信赖。有一位大姐60来岁，她疾病缠身，丧偶多年，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近几年，大姐来我店美发，我非常同情她，从没收过她一分钱。她姐姐来我店美发时，夸我是最善良的好人。有的顾客说，我就愿意到你店来，因为你善良，你和一般人不一样。生活中有解不开的心结和苦恼，都愿意对我诉说。我就用大法师父讲的法理开导他们，使他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走向了光明。一位在银行退休男士的父亲被病折磨得不能自理，在家人的邀请下，我登门去给老人理发。我不求回报，一分钱也没收。这位男士和他的家人很受感动，他问我为什么不收钱。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善积德是做人的美德。我给他讲述了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神奇故事，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大法深受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我背诵了师父红吟中的几首诗词，他听后很震撼。我告诉他，现在是上天给人选择摆放位置的时候，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抹去受的印记，不与邪党站队，就能走向未来。我告诉他，大法师父说，打压中不作声的不救度，助纣为虐诋毁者已在淘汰中。慈悲是神的天性，创世主要再给人一次选择，为了众生能得救，我要顶着迫害换回你的生命。选自红吟寺《再一次选择》。师父的法句句打动了他的心，他的目光中露出对师父的敬佩和尊敬。他说，这些话我从来都没听过，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这个生命得救了。临走时，他热情地与我道别，我心里暗暗地为他高兴。生活中这样的实例很多，我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修善的，要为别人着想。二，平衡好家庭，善待家人。现在我57岁了，是五口之家，丈夫、儿子、儿媳、孙子，今生他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家人，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儿子与我一同在美发店美发已有十年多了，他从小到大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娶了媳妇之后，儿子的脾气变得火爆，一不顺心就发脾气。儿媳妇自从进了家门，家务活很少干， 物质利益也看得很重。我就想，儿子是我的亲人，儿媳不也是我的亲人吗？都是一家人了，何必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呢？我是修炼人，处理好家庭，善待家人，也是我修炼中的一部分。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记住师父的法，要求自己精进实修。我跟丈夫商量，我们达成了共识，店里的一切经济来源，掌管各种发型的价码由儿子负责，这样我的心也轻松了，家里也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儿子儿媳每天笑脸相迎，家里一片祥和。5岁的小孙子聪明活泼可爱，时常在师父的法像前磕头，说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我把吃苦当成乐，家务活我全包了，洗衣做饭洗碗，打扫室内外卫生，送孙子去幼儿园，早晚接送。生活中我对家人无怨无恨，在我的影响下，儿媳也不懒惰了，变勤快了，在外面打工赚钱了。儿子儿媳又买了一栋上下层170平的楼房，如今店里的生意红红火火。我在辛苦的环境中修炼，每天乐呵呵的，我走路生风，轻盈自在，干起活来像年轻人似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修心性又修命，我从没觉得自己老了。顾客们时常羡慕我能干，说我的手像30岁似的，非常灵巧，面容也非常年轻，像40岁。全家人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时常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播放的易师恩神传文化节目，让儿子儿媳也时常听，让他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古人的善良。有时儿子嘱咐孙子，你就跟你奶奶学。有时我在店里给众生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有的名字我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回家后只要打声招呼，全家人都会帮我写。法轮大法给我全家人带来了幸福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孝敬老人的实修中，身体向年轻转化，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日。我是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我才30多岁，满身是病，人家都说我像40-50岁。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脑震荡后遗症、各种神经痛等疾病，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活得又苦又累，很迷茫。一天我婆婆与我丈夫告诉我说，邻居家谁谁练法轮功了，什么什么病都好了。我当时听到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我就去我叫舅妈的一个同修家。舅妈放师父讲法录音给我听，听完之后我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走路一身轻，非常舒服的感觉。喜得法轮大法后，师父为我承受了如山的罪业，我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自愈，20多年来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身体棒棒的，走路生风，干起事来和年轻人一样，每天干多少活也不累。 第一次感受到没有病的滋味。亲朋好友、邻居都说我年轻了。感谢师父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下面是我在家庭生活中孝敬老人的修炼体会。我公婆家里有姐弟六人，丈夫排行老二，家里老人很喜欢他。1990年腊月的一天，公公因肺癌突然去世。过了两年，婆婆就来我家了。公公在去世前订好的，儿女每年都要给母亲240元养老钱。但是丈夫的兄弟姐妹都不愿给，每年都得婆婆亲自去要。这时我想，就当婆婆只生了我丈夫一个儿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后悔。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就和丈夫商量，我俩决定让老人到我家来养老。我和婆婆朝夕相处，难免有时心情也会受到干扰。开始的时候，我的人心就不断的翻腾，心里很难受。可是修炼人有一个法宝，就是难受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该修的地方了，向内找自己，准能找到那个障碍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心。通过不断学法，针对自己这颗心，大法法理就能显现出来，瞬间就能突破。心性提高了，心胸宽敞了，一切都变好了。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有些不认识的老人常问婆婆，这是女闺女啊？婆婆总是自豪地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几年后，婆婆的身体也不太好了，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很长时间大便不能控制，常常不知不觉拉在床上、被褥上、裤裆里、地上，或是把厕所里弄得很脏。每当婆婆把衣物弄脏时，我也没有责备她，还宽她的心，细心地照顾老人。那时给老人抠大便、洗大便弄脏的衣物和被褥，是让我很难受的事情。刚开始我无法控制作呕的声音，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那是一颗怕脏的心在作怪。我认识到真正的脏不在外面，而是在内心，把那个怕脏的心去掉了，就没有事了。此后我的心和婆婆时时相通的，没有任何隔阂。后来我丈夫在2017年因病去世，这对婆婆的打击太大了，她精神状态急转直下。那时有人跟我说，那意思是把老人送到别的儿子家。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们的做人标准就是真善人，这可不是一句好听的空话，那是遇到问题时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实实在在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我的慈悲心一下子出来了，把我心中的怕吃苦、怕吃亏的心融化了，没有了兄弟妯娌之间的赡养老人的得失计较。回顾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以前人家说我30多岁像40-50岁，我现在快70了，像年轻人一样健康，头发变黑，走路生风，每天干多少活都不累。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人生准则，更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都胸怀无限的希望，因为我修的是最正的大法，我有最正的师父。我遇到天大的事都想得开，遇到生气的事情不生气，我的形象就是正实法，展现大法的美好。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之中，我活得阳光快乐。在修炼的路上，我知道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尽自己所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张贴中共是邪教的不甘交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7日。看到大陆同修关于张贴不甘交的交流文章后，我想这次的标语虽然简短，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中国不等于中共，都是指戳中共的本质，因此对邪恶的震慑极大。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当我们刚取回不甘胶来，还没出门贴的时候，恶人就上门骚扰了。他们的理由是要开北戴河会议了。我们当然不能被他们吓住，但也要谨慎行事。这方面同修们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主要想谈一谈在这个过程中对修炼人心性的磨练。首先是怕心。第一次出门我发怵不敢贴，同修贴完一张后我才贴，但心也跳手也抖，一边贴一边喊着师父，逐渐逐渐心就稳下来了。后来又生出了有求之心，一次大脑里冒出了这个念头，这是清理自身党文化的好机会。这个念头不重不明显，只是有点淡淡的痕迹。即使这样，由于没有及时清除，回家后头晕晕的木木的，我马上发正念清理这个坏念头，意识到了这是有求之心。接下来我归正自己做事的基点，这是助师正法，这是在救度众生。我想把心摆正，哪怕只是贴了一张，也能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后来我又发现了自己的私心。一次我带着一个小同修去张贴，走到杂草丛生的地方，他有点不敢走，我在前面带他趟路，走在一棵大树下招呼他过来，可是他走到我站着的地方就不敢迈步了，只差一步他就能贴到树上了，可是他胆子小，居然往回走没贴成。过后我问他，只差一步怎么还退缩了？说着说着我停下来了，想那我为什么不帮他迈出那一步呢？或者抱他一下。当时觉得是私心，但是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也是怕心、私心、着急心夹杂在一起，没有生出智慧来。同时在那一刹那主意识不强，昏昏然过去了。又有一次小同修终于克服了怕心，把不甘胶稳稳地贴上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从何时起，小同修的学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他每天学法40分钟，而且很专注，并且是双盘打坐学法，前一天落下的第二天必定补上，也很愿意练功。以前学法总是拖了，每次都能磨蹭半个小时，读不了一会儿就开始掉眼泪，觉得很委屈，不想学，不愿意学。对于他的变化，他姥姥觉得很奇怪，前几天给我说了这件事情，我也没深想。就是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他自身的不好的因素被师尊给清理了，孩子的本性显露了出来。再说说我的变化， 因为那个有求之心被我识破后，我就没再想过这事情。但是今天和孩子发生的一次冲突，师尊让我看到了我的变化。事情是这样的，他正在写日记，我提醒他要学法，他说这两天不学了，说了一堆理由，作业多的得赶紧做，他已经做了计划了，前几天已经学得多了，把这几天的都学出来了等等。我觉得无奈走开了，他又找上门来，表示我提醒他不是时候了，我的话让他心情不好了，我得向他道歉等等什么的。就这样无理取闹和我争辩了一个小时。以往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犟钻牛角尖，没有智慧，如果他不争辩，这一个小时就已经学完了。如果向内找，就是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情太重，或者自己忍着不说话了，但是又觉得自己有教育孩子的责任，不说也不行啊，所以很矛盾，很迷茫，也很无奈。现在想想，以前也没找到根上，泛泛地找了找，而且分析问题总走极端，自己着急又焦虑，弄得两败俱伤。但是这次我内心很平静，耐心地和他讲道理，同时向内找，找的内容如下。一，确实说的不是时候，我正要出门干正事，应该先学学法，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回来后再给他提醒也不迟，如果让他耽误了干正事，于他于己都不好。二，不要忽视了常人的生活逻辑，虽然他开始学法了，但是实修的实践不多，还不知道如何用大法指导自己的言行，还意识不到修炼中的关，更别说怎么过了。三，即便他是个修炼人，也是个初学者，不要着急，他的路是师尊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四，提醒他是对的，但要注意时机，方式方法，多引导勉励，少批评指责，也要学会察言观色，尽量不触动他负面的东西。找到这些后，我发现我能理性地分析这个事情了，自己居然有大脑了，会自己分析问题了。对于别人可能觉得很平常，可是对于我来说，以前面对一些矛盾和困难，自己就觉得像乱麻一样，很难理清楚。这是我意识到的自己的变化，也可能与我最近大量学法有关，也觉得是与师尊清理了我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有关。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修炼做救人的事情都不能掺进自己的私利。同修们，作为修炼人，我们实修自己的同时，应该配合当前的正法形式，多张贴这样的不干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去掉执着心》，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叫索菲亚，来自斯德哥尔摩，我于2001年开始走上修炼之路，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去除执着方面的体悟和体会。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第三段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我修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清楚该如何去掉执着。我能在一定程度上向内找，但当我找到一个执着心或问题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去掉执着。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当执着不能被去掉时，他们就会不断干扰我，使我修炼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掉执着，我甚至会害怕它，或者试图掩盖，比如表面上克制自己，努力表现得像个好人。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正念不足，思想中不只是想着修炼，还掺杂了想解决表面问题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逐渐被一个更纯净的心和更强烈的愿望替代。我想要修炼，在面对考验时，我想提高心性。事实证明，执着并不能靠自己和自己讲道理，劝自己更慈悲、更宽容来消除。那样做，顶多只能在表面上起到一点抑制作用。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父在同一讲法中还说，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在修炼中的某个阶段，我尝试着直接去除一个执着，结果发现居然真的有效。从那以后，我继续实践这个方法，它对我的修炼进步帮助很大。这个过程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我察觉到自己有了问题，因为身体里出现了某种负面反应或感觉，我能感到紧张，心跳会加快，甚至非常快，也可以从呼吸上感觉到，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吸气变得不顺畅。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有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试着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的，我能看到执着，并确认问题所在。它有时会有一种形象，有时看起来像我自己，但那并不是我，而是由负面物质构成的一个身体。当我认识到这个物质，就可以在一定距离看到具体的形象。我可以从这个物质中跳出来，用意念抓住它，并清除它。或者我只用意念去清除它，它有时会化为烟雾消散，有时会爆裂，或者用别的方式直接消失。之后，我的心会立刻感到轻松，变得平静，呼吸也通畅无阻。有些执着需要多次清理，一层层去掉。为了能够发现执着，并且看清它，很多时候我需要深入地向内找，不断地问自己问题，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往往是怕死的心，或对离开神的恐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不需要刻意去清除，它就会自行消失。我的心和大脑都会变得清净，那时我会感到自己与神结合在一起，很多事在我的脑海里都变得更加清晰。有时，当我想去除执着时，执着会抗拒，尤其是在我正念不足的时候，他会骗我说，你离开这个就活不下去， 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想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或其他说法，想方设法让我犹豫。我学会了不要上这些当，但我也注意到自己必须处在一个稳定又正念的状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师父在1998年新加坡法会讲法里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这段法在我多年前第一次读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身体验到，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当修炼人有了正念，真的没有什么能阻挡。现在我更相信去除执着的重要性。我明白，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做到。其实，做到这点也并没有开始认为的那么难。只要我照师父说的去做，不掺杂人的思想，事情往往会很顺利。我来举几个例子。我全职在瑞典大纪元做版面设计，报纸的其中一个副刊只有一名编辑，而且他不是修炼人。这份副刊是在我刚来报社后不久创建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排版会用模板来加快设计，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位编辑无法适应这种工作方式，于是这个副刊的版面每次都需要特殊的排版设计。我缺少平面设计的系统培训，也缺乏排版的经验，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个挑战，每次都不确定这周版面设计会是什么样的，这使我感到焦虑。更糟糕的是，这位编辑常常不能按时交稿，这使得我完成版面的时间缩短，有时还得周末加班，而周末本是我想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多次我都感到无可奈何，很烦躁地认为好像我的生活规则被这位编辑左右了。持续几周的烦躁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我决定更认真地向内找。当我向内找时，我看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生命，但充满了自私和负面思想。这个生命对有人干涉他的生活，迫使他周末加班，占用陪伴家人的时间而感到烦躁不满。看到这种自私和人心后，我就决定清除它。清除之后，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不论事情表面上我的对错，或者最终的结果如何，我的首要任务是去掉执着，提高心性。有时候，我会被表面我有理的想法迷惑，从而错过真正修炼的机会。还有一次，我在工作中和一位修炼人同事发生了矛盾，这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正好赶到发正念的时间。发完正念后，我立刻向内找，两个我在对话。一个问，发生了什么呀？遇到了什么问题？另一个回答，我心里很生气，因为那位同修这样那样的表现让我不高兴。我让他们表达，并且继续听。一个问，还有吗？另一个继续说，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不被倾听，不被认真对待。一个说，我理解。短短一瞬间，我的心就像水一样平静下来，呼吸畅通，一切负面情绪都烟消云散。 在想起那位同修时，心里也没有了波澜。在工作中，有时因为要保障质量，需要替换编辑选的图片。有一次，编辑在书评里放了一张关于天使的图，这张图的质量技术上不达标，图表现的是一位当代画家的作品，表现的是三个孩子形象的天使。我觉得这张图有些俗气，这些天使宝宝一点也没有灵性，更像普通的孩子。那本书讲的是天使守护人的故事。我心想，这三个自我陶醉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守护人类呢？于是我对于这张图以及这位编辑的负面念头开始往外冒。这个编辑经常放一些给人感觉奇怪的图片，这些天使没有神性等等。我真的很生气，于是换成了凡尔赛宫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并且认为这张图里的画像更配得上天使之名。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版面很漂亮。然而报纸印出来后，我收到这位编辑的邮件，问是谁决定替换图片的，比如那篇关于天使的文章。我平静地针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文化主编、出版人或版面设计，我自己都可以做这个决定，但这次是我换的图片。邮件发出后，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某些东西需要调整。我回想换图时的情景，我记得我当时的负面想法，我看见自己在电脑前的形象竟然带着黑色不容置疑表情，并且脸色灰暗。我心想，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我立刻明白，这就是我在处理图片时发出的负面思想的物质体现。我平静而坚定地决定清除它。随后就看到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形象，很明亮，几乎透明，带着温和的表情，充满善意。我的心变得宁静，身体充满了爱与慈悲。我感谢师父通过这位编辑让我看清自己，并让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表面上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炼过程和去掉内心的负面因素。换句话说，我依然可以认为那张图需要替换，但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已经变得平和，没有了之前的负面成分。我意识到，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表面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用人的理去衡量，往往会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的。最主要的是，不要陷在谁对谁错的表面里，而是去看自己内心冒出的是什么人心或执着，并去掉它们。修炼不是为了人的生活，而是通向神的路。因此，我们遇到的事情未必符合常人的逻辑和观念。以前面对执着，我会紧张和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它们，而现在我能平静地对待了。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我有这个人身，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情况，从而让执着暴露出来。我认清它们，去除它们，然后继续前行，目的是有更多的法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一直知道自己还有私心，包括在做大法项目时也是如此。 我以前想过去掉这个执着是修炼的一部分，但没有把这个当作首要任务。很多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把事情做完。然而，当我读到这段法时，我明白自己绝不能在大法项目中夹杂私心。于是，我开始非常警觉地关注自己在大法工作中出现的念头和反应。例如，在同一时期，我开始了斯德哥尔摩神韵演出中的技术和舞台相关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了一些挑战以及一些无法一时解决的问题，我感到很有压力。于是我向内找，看为什么我会感到有压力。我发现我担心无法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害怕我负责的事情出错，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给演出、观众或神韵带来问题。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到害怕呢？是因为我害怕自己遇到麻烦，害怕背负造成问题或无法解决问题的羞耻感。归根结底，这其实是自私，是保护自己的执着心。我明白，这正是我必须要去掉的心。于是我集中精力去清除这种恐惧和其中的自私因素，效果很好，尽管我需要分开重复做。过去的做事习惯中夹杂着私心，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处理问题，我已经不知该如何用别的方式去做事，也害怕一旦放下自私心理，就会失去那种掌控感。一开始，这感觉就像闭着眼睛做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当我逐渐放下自私心理时，我接受到了更宏大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一小块拼图，完成整体中的自己那一份而已。我不再用自我来阻碍这股力量，而我会融入这股力量中。我感到自己更像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能够感受到大法的力量通透全身。我整个人变得轻盈、愉快、温暖而平静。我能非常清楚地区分我在法中和有正念与被常人的观念所困所表象出来的不同状态。当我处于一个非常正的状态时，也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杂念。当我随着杂念走时，人心的思维就开始被带动，各种念头接踵而来，比如担忧、烦躁、困惑等等。这意味着某个执着被触动了，让我落入了人的境界。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能够不学法做大法的事，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这段法我读过很多次，并在一定层面上理解了，但我现在明白，仅仅是刚才学过法，昨天大部分时间正念还不错，而现在心态一般，却还照样做事，这是不够的。我必须在正念的状态中，在法中去做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事情。当然，最好是时时都保持在法中。过程即是目的地，这个说法在人中常被提起，也许听起来会平淡无味，但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时，我能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当你已经明白某件事时，它并不难，难的是突破人的局限，在迷中还能继续向前精进。我由衷的感恩能在正法时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会尽我最大努力 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